大家好，欢迎来到二与三之间，我是纪薇。那今天呢，我的 partner Rafi 跟大家请个假，因为今天我们讲的这一集呢比较特别一点，主要是因应疫情嘛，所以最近大家应该都看到很多新闻，就是很多空服员都遭到暂时的离开这个工作岗位，所以今天就邀请到了另外一位空服员来跟我们一起做这集的节目。
嗨，大家好，我是 Annie。
欢迎 Annie， 自己加背景。对，那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说，我跟 Rafi 都有在外面工作的经验这样子。那我自己之前呢，跟 Annie 一样是在
卡达航空，
卡达航空担任空服员的工作这样子。
我们还是同班同学。
对，我们是一个同 batch 的。
对，
有想到有点感觉。
对，而且重点是整个 batch 只有我跟你是台湾人。
没关系，然后我们现在都是一起回来，
有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没关系，很棒，至少我就回到台湾了啦。毕竟是疫情关系。那今天这一集呢，主要是想要跟大家来聊疫情前后空服员的心路历程吧，
心情
转折。
对，
然后跟其实从之前到就是空服员一直是一个大家会很好奇的工作，
会有些人会很向往的工作。
会很向往。那插个题外话，如果你们现在在这一集听到一些好像是笼子的声音的话，是因为我家的鸟现在就是在我们身边，所以它如果有一些活动就请你们先就是见谅一下。对，他现在还是小 baby， 所以可以吗？现在
可以没问题，
可以理解。对，那这个部分呢，今天的集就是今天这一集先跟大家来聊一下空服员主要的工作内容好了。
OK， 好。空服员，我觉得在大家眼里，空服员的工作内容大概就是在飞机上端端盘子。
那这样讲，我觉得
对，
这样讲好了，就是在真的做这个工作之前，跟真的开始做之后，你觉得有实际上的差别吗？
我觉得做之前，当然就是其实不知道我们训练内容的人，一定都觉得空服员差不多端端盘子，但是真正训练后，就会发现其实根本不只是这样。
比如说
其中我们就有一个叫 first aid， 这是一个我觉得最难的，就 first aid 就是关于就是乘客可能突然发生什么生病啊，或者是发生任何紧急状况的时候，你要知道该怎么面对他的病，或者是他任何
的紧急的状况。
对，任何的紧急状况。然后另外的话，另外一个就是紧急逃生，也是因为很重要，虽然发生的几率真的是小之又少。对，另外就是紧急逃生，你要知道公司的 SOP 是什么。
对，
就你也不能用自己的
自己随便乱叫。
对，
大家逃这里，
一定得用 SOP。 那时候也是花了很多时蛮多时间去训练的。对对对。然后另外时间最短的训练就是大家以为空服员最的工作
内容，因为我们就是一般来讲，大家都觉得说我们就是负责
空中上的服务生
，surf， 对不对？
对。
但是 surf 那一块反而是训练
最短的，对。
因为毕竟虽然说大家只知道我们在端盘子、收盘子，
对，
但是最主要的主轴还是在于大家的飞安啦。
对啊，对啊，就真的发生的时候，真的要有人知道该怎么做。对对。
所以这个是你主要的，觉得它还是一份具有专业性的工作的地方。
对，我觉得是。对。
那这是工作内容的部分，有什么你觉得在这你担任多久？
我在卡达这样全部到现在总共2年半，刚好两年半，到离职的时候刚好2年半。
哎呀，也是蛮幸运的。虽然我现在就是以一个虽然就是我们是同班同学，但是今天我会尽量以访问的方式去访问你。
OK， 没问题。
对对对。那我是待1年半，我后来就是因为
你中间竟然差了一年。
对，对啊，但是
一年怎么听起来感觉很
久，
没有那么久的感觉啊。
没有，因为后面也没有在飞。
对对，后面我都是在不知道在干嘛，
然后就放假。
对对对，也是
后来就放啊。对对，这边就是跟大家谈到我之前也是飞1年半，然后自己是辞职这样子。主要是因为身体状况啦，然后跟个人的一些生涯规划。那跟大家讲到这个的点是，也要跟就是会带到Annie 她为什么后来放这么长假？
好，我现在这边讲，我是被裁员的。
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是在12月底，12月的时候就回到台湾了。
对，
是在疫情发生之前。
对耶，
我就是刚刚好，就
2019年，对不
对？我2019年12月、
欸，对耶，刚好。
我是11月的时候提辞呈嘛，
对，
那你有一个就是一个月的那个 notice，
对，
那所以说我12月才回到台湾。
哦 ，OK，
可是
你还蛮幸运的，
就是我真的蛮幸运的，我回来就马上去拜拜，你知道吗？就是哦，谢谢干妈，因为我认妈祖当干妈，那你应该是有什么神，就是让我某一种感觉是，
该离开了。
对，我就当下就是很想走，不知道为什么。
哦、
对，那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走了之后就发生这个疫情了，
对，而且还严重
那就会想要知道说那时候公司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样。
嗯哼，你说疫情之后，
对啊，对啊。
疫情之后刚开始我们公司还蛮不积极的，
嗯，
如果对，就是
毕竟外商公司，
对， 对，然后也蛮多人去抗议，因为主要最大家最刚开始疫情开始大家最注重的就是戴口罩嘛，
对啊，
然后刚开始我们公司就是规定为了形象问题，所以是不可以戴口罩的，
嗯，
对，所以那让蛮多人都蛮
气愤的吧，
对，不开心的。
其实那时候我在台湾听到我觉得非常傻眼，因为
台湾新闻好像有上，
好啊、好像有，但是我觉得让我傻眼的是，毕竟我们还是有一些就是在还在同一个公司工作的组员嘛、
嗯，
你就会看到他们 po 说公司传给他们 email 讯息。
对，
嗯，那你觉得这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因为大概讲一下应该没关系，大概讲。
嗯，会想要跟大家就是提到这个的原因，是因为之前不是有国内航空罢工的事件？
对，
那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国外的航空是真的比较没有劳工权的，
对，
所以在这个 Annie 等一下跟我们讲外商公司，可以讲同应该不算普遍的外商，那应该就是中东那边的吧，他们比较没有劳工权吗？还是外商都没有劳工权？
没有，我觉得是看国家，因为是卡达那边的政府、嗯、就是因为对，我觉得应该是看国家，就是国家有些很重视外劳，但像卡达就是一个不、嗯、没有到很重视外劳的国家、
啊、对，你看大家觉得空服员很光鲜亮丽，我们在那边是外劳，
对，卡达可是外劳呢，
我想听起来又有点悲惨还是台湾当台湾狼，
对
对，那时候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有注意到说其实我们的福利来讲并没有那么的完善啦，
对，
就是以劳工权益来讲，
对，劳工权益真的没有很完善，
那尤其在疫情发生之后，那你跟大家说一下对于口罩的事情公司怎么反应。
公司刚开始就是他们一开始没有特别正面回应，
嗯，
他们知道有很多的声音，但他们没有正面的回应、嗯、
很多人声音要他们戴口罩，就是要让组员们可以戴口罩，
对，因为蛮多人去抗议的，但是公司就没有正面回应、嗯、然后再来我忘记是发生什么事、欸、然后公司突然
嗯
哦，公司在公司同意我们戴口罩之前，公司还有发，就是他知道很多人在抗议的时候，还有发一个声明稿说口罩是没有办法
阻止传播的，
对，没有办法阻止传播的，他就是发这个声明稿让大家知道、嗯、大家戴口罩是没有用的、
嗯、叫你们啊，我想起来是不是有叫你们多洗手就好，
对，多洗手，然后手在执勤的时候不要碰眼睛，不要碰耳朵，不要碰鼻子，
嗯，
对，就是他说就注重这几个就好，就你就不会有事，
对对，
但是最后公司就莫名其妙的也完全没有一个根据任何、嗯、他就突然说哎，组员要开始戴口罩咯、啊、对，
完全一个很不透明，
对，所以大家说哎，公司现在是
发生什么事
怎样了，
我想起来就是我记得那时候看到的第一封他们收到的信有被公开，就是有被组员传开的，就是说我相信我们的组员都很健康，
对，
都不会得到这个病，我想说 what the hell，
对，就真的这，而且这也是我们公司飞的航点，真的是
很
多，刚开始疫情刚开始有很多航点都还在飞，一些很多航空都没有在飞的航点我们公司就还有在飞，刚开始意大利、
嗯
还蛮严重的嘛，对不对？
嗯嗯，
我们还有
飞，就是欧洲那块，
对，什么米兰、威尼斯都有继续飞，
对，
那些航点，然后又不能戴口罩，所以会让组员就很慌，就是很 panic，、
嗯、
就会觉得完了，我是不是、
嗯、怎么办？
我是不是要得病了？
对，后来呢？
后来之后，因为有些国家开始就是因为有就是要入境就要隔离的一些规定，所以要加上一些嗯。一些国家就会禁止某国家来的飞机入境
入境，对，
所以就开始有一些减航点啊之类的、
嗯、
所以公司航点就越减越少，
嗯，所以就有点像是这个国家的人被有点是被间接教育说这个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它是有点传染力的，
对，我虽然不知道，就我们真的不知道公司是为什么会突然说戴口罩、
嗯、
但我们猜测，一般人猜测想来就觉得、哦、公司已经发现严重性了嘛，
对啊对啊，
就根本不是，对，
这
是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
可能也跟文化差异有关系，你觉得呢？就他们可能没有戴口罩这个文化，
可是我觉得公司内部人
也没有
国籍这么多，
但是大部分都是就是特定国籍，像是印度籍或者是
OK 特定国籍OK，
所以我就想会不会他们文化上就比较没有戴，因为我想我们台湾开始会比较盛行口罩是可能是 SARS 那部分吧，那个时候加上我们本来就比较有，就从那个时段开始那个时间点开始我们比较有防疫的意识，所以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要戴口罩，有点像是我们经由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口罩
的确是这样
重要，对啊，所以 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所以他们不相信，对啊，
有可能，
这是我自己的揣测啦，对，
所以我自己猜测是觉得公司可能就是我们是一个在公司说一就是一的公司上班，所以即使内部他们自己觉得该戴口罩，但他也不敢，也
不
会，不
敢上，
当然为了就是工作也不会想要反驳公司，所以最上面说的算那种，所以他们一定有这个传，就是也是应该说他们应该有些人会觉得无奈，但是也必须这么做，
就是就是叫什么拿人拿钱的嘴软吗？
拿钱的嘴软，
拿钱手软。总之就是听，就是听上面的人的指示就对了。
对，
好，那就是，这一段就先跟大家分享说，在疫情前后啊，外商公司对于组员们的一些算是 policy，
对
policy， 然后跟目前我们两个的状态嘛，一个就是我们目前。你是非常
一个自愿离职，一个就是很无奈的被裁员，
是最近这一波。
对对
对，那先让他先大家，让大家先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那讲回来，你觉得空服员这个生态啊，毕竟你已经当两年半了嘛，啊，刚才忘记让大家提，就是让大家稍微知道说你现在几岁。
我现在目前24岁，
真的是很年轻的空服员。
24岁，我21岁去卡达的，
棒。
然后，但是我23岁有一半都被因为疫情，所以有点浪费掉了。
不会啦，就放了很长的一个假，一个无所事事的假。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你们应该可以看到，你们没办法看到，但你尽量想象，你现在脸有多无奈。
对，但真的是无心，真的过得很辛苦。
没关系，就是我们就你知道，go with the flow。
对，go with the flow，也只能这样了。
对啊，那。毕竟已经是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历程，我们还是可以记录一下，
对，也是我很感谢的一个历程啊，
对啊，
所以还是一个经验，
可以记录一下我们觉得这份工作给你的得与失好了。
好，好，这份工作让我得到，当然就是我觉得这份工作让我得到蛮多的，但其中一个最大就是旅游嘛，然后加上很便宜很便宜的机票，真的是便宜到觉得可能有时候比火车票还要便宜，就是搭飞机到任何地方，只要休假一两天，你就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这里我想要帮听众问一下，因为我发现国内跟国外的机票，因为每间公司对于组员的优惠机票不一样，
对，
所以他们比较会想知道，可能是我们到底拿多少钱去买机票。
来跟你说，真的是便宜到不行。好，假装今天，比如说我今天要飞一个伦敦，好，伦敦是欧洲国家里我们公司最贵的机票。伦敦大概去那边是差不多原价的话大概6000吗？
6000卡币吗？
6840。
好，6000卡，总之卡币乘以台币大概就是1:8，一块的卡币是8块的台币。
对，好，大概6000卡币。但是呢，我们员工买。只要买最便宜的，就是9折。九折的话，代表是这样是多少？
等一下，你是要讲一折对不对？
一折，对不起，
一折，没关系，
对不起。
就是，总之，我们的员工简略跟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有ID 50跟 ID 90。
对 ，ID 50就是减半折。
对，
然后 ID 90就是一折。
对，哎 ，ID 90是9折吧？
一折，
九折。对啊。是吗？
一折啦，
一折吗？
对啊，ID 90是一折，天哪，怎么没有9折的票啦？
你看我已经太久没用票了啦。
对，
好像没有9折的票，
没有9折，9折就干脆买全票好了。
也是啊，天哪，
这是一折，
我忘了超完全的，听得出来这是年资的差别了吗？
没有那么严重啦，就大概是一折，一折真的是很便宜，就等于1000块你只要花100块，所以6000块你只要花多少？
6000块只要花
600块，600块卡币6848，你只要花4800，原本。48000的变成4800，
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有在欧洲境内旅游的话，应该会还是有 应该会知道更便宜的机票，可是毕竟那是、境内，然后加上你可能是搭联航，
对，
可是毕竟今天讲到的是五星级航空，对，它毕竟服务啊什么的提供的次数跟选项还是比较多的、
对，
以这样来讲4800去做一个五星级的航空，这样大家比较有一个概念是它是一个便宜的机票，
对，
对，所以你觉得德就是在你有很多便宜的机票，
那是其中一个，再来就是认识的人真的很多，就是每天航班上每个组员、因为我们公司的员工真的太多，所以每一次你飞每一个航班你看到的面孔都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那是我觉得其中一个，就是可以在航班上大家都通常都会聊天，你可以从别人的故事人生故事中得到一些资讯、就觉得哇，有时候会觉得哇这很近，就是这个人好厉害，我觉得很想从他身上学点东西，
对 对
就是他看就是跟很多不同人聊天就真的会学到蛮多东西的，
但是前提是在必须是一个悠闲的航班，
没错，真的要是下好，我来讲一个我刚刚讲伦敦就不是一个悠闲的航班，
哦，伦敦很可怕，各位，
伦敦 Gatwick 跟 Heathrow 都一样忙，
对，
那是其中一个欧洲我最不喜欢飞的地方，因为那个真的忙到翻，
跟大家就是稍微透露一下伦敦为什么在我们
抱怨一下，
对啊，抱怨一下，有一个点是因为伦敦人他们的一个国
应该是英国人他们的
啊，伦敦，我刚讲伦敦人嘛，
对，
英国人，
英国人，
他们就是特有的一个国族的共通点，
對，
就是很爱
complain，
很爱 complain， 对，我们在想到这
里一点点不好就要 complain， 什么都要 complain，
我要写信哦，我要
对，就会想威胁你之类的，每天上班都觉得被威胁，
快给我一些就是你知道 bonus 啊，看你要给我升等 啊还是做什么，对，他们很会写信，对
对啊，但当然不是全数啊，但是多数遇到都是英国人，对，
所以就是毕竟服务业嘛，我们还算服务业，
对啊，
也是很怕收到客诉，
对啊，对，對，去在我们公司
又忙，有没有？那客人又多，所以这是我们比较不那么喜欢飞的班啦，
对对 对, 對，
是我不喜欢的，还是你也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
对，就是伦敦是一个不喜欢的班，
对，所以就是在这种忙的航班下就很难跟跟乘客或是跟组员有机会聊天，像那种像我们刚刚可以聊天的班啊，就是有时候很幸运的时候有可能班机的人数没有那么多，乘客人数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对
对，
比如说如果坐一半，哦，一半真的是一个
一半
就很幸
福了，天堂，
其实对，
真的是可以坐在跳椅上做到我也不知道做到降落吧，
但是超
没有了，
没有跟大家开玩笑，就是还是蛮看那个航班的时间点吧，如果是半夜的话，
对对对，
通常他们就会比较安静，
对，半夜的是我蛮喜欢飞的，你喜欢飞半夜的吗？
半夜的话
还是 prefer 早上，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我觉得还是要看，
对
对
对,
对，因为有时候半夜人多，然后有小孩什么的，如果别人睡不着，他们就会要东西。
对，看，我觉得还对啊，还是看航点，因为像有些半夜，好，美国班，
对对对，
半夜大家通常一般欧洲班可能半夜大家都在睡觉，但美国班不一样，对，要半夜全部醒着跟你要食物。
我要 ice cream， 我要什么？我要你们有什么？
真的，他们真的13小时、14小时都不用睡的，
就是一直在吃。
对，
毕竟
好，拿个过期的人我就不讲了，虽然很想讲，
就是对。对，总之就是如果你要有提到说刚才 Annie 提到说要有跟组员交流或是跟乘客交流的部分的话，还是要很看当下的忙碌程度，
航班的忙碌程度，
对，
对，
所以也要跟大家在这边讲，如果有时候你看到空服员好像没有很有空去多跟你搭聊的话，
建议你可以自己来厨房跟我们要东西，
或者是就是
就不要，
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准备下一个要服务你们的餐点，对，因为有时候你在就是你现在在做一个 process 是为了要你知道有个 later service，
对
的时候就比较难去顾及到
其他的事情，
对，其他的事情，因为有些乘客他就是人很好，但是他就是想要跟你聊天，
对, 對, 對，
但如果你跟他聊天了你的餐出不去，等一下你会抱怨，那我到底要不要跟你聊天？
对，不止你会抱怨，我们的座舱长也会
抱
怨，
然后可能会被写就是报告之类的，
所以
这边就是
对，当我们忙完的时候我们就会来跟你聊天，我就很当然很乐意跟任何所有的乘客聊天，
对 对, 對，
那只是在当下很忙的时候就是
大家看着办，就如果你觉得他们如果你们觉得空服员去那边的时候发现空服员已经手忙脚乱一直在跟对方这样说我要那个什么那个餐什么时候好，就代表他们在忙，
对对对对
对，但是基本上有礼貌的问或者你真的很紧急，
对，
其实
都还好，
还是会，
对，我觉得还是礼貌最重要，
对啊，礼貌还是很重要，
我可以很忙但你很有礼貌问我 当然。
嗯，就是 I don't mind, okay, 对，所以你觉得就是你得到的部分就是机票跟组员跟乘客之间的交流，
对，
是比较国际化，
最多，对，
嗯，那再讲到失的部分呢？
失的部分，失去的，我自己觉得，其实我觉得我失去，因为这份工作，我自己觉得我失去的没有那么多，就顶多是跟家人的相处时间，
嗯，
但我自己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所以就是可能偶尔。回台湾跟家人相处个两三天，我就觉得哦就够了。嗯、这样就是我家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事要忙。
不行，我要让他，我要先澄清一件事。你说你没有很就是两三天对不对？但是你大家要听看他那个 frequency， 你多久回一次台湾？
我跟你说，我一年大概回台湾十次吧。
疯掉！我记得那时候你好像有四天假，你要回来四五天，你要回来
我曾经
三天吗？
三天回来过，那是我的。嫉妒
三天真的很可怕，就是你们就是必须，我现在就是夸张到我结巴，你知道吗？
真的，我跟每个人说，哎、欸，我三天回台湾，他们说什么？你三天回台湾？
为什么要这么惊讶？你继续说，抱歉。
就是我那时候好像只为了，因为我们大学同学要聚，就是圣诞节要聚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是我就觉得你好，我三天回台湾，然后三天回台湾，因为加上卡达到香港大概九小时，
对，
冬天的时候好像九小时，
嗯，
然后香港到台湾加上转机的时间，所以整个时间大概是十二小时，
嗯，
所以三天的时间减掉十二小时去加十二小时回，所以你就变减掉二十四小时，
嗯，
所以等于你在台湾的时间大概是我算过大概二十七个还是二十八个小时，
但是你要讲到睡觉时间。
对，减掉睡觉时间，你大概真的张开眼睛的时间大概低于二十个小时。
嗯，那你真的没什么睡。
对，我在飞机上睡，但是真的很不值得。
对，
时间跟金钱上都很不值得。
就是一个就是很疯狂的，蛮疯狂的举动，我觉得。
对啦，对，但我都回来找朋友。
那、没关系，没关系，至少你有回来啊！但你还是
我是爱台湾的，
沾沾边。
对，
我又回来。
对，
沾一下沾。对，所以这边是你觉得可能？
对，我觉得唯一失去，我自己觉得。失去的，
对，就是、
跟家人相处时间很少这样。
对，那你觉得
家人朋友啦，
家人朋友，那你觉得健康方面呢？
哦，健康方面的话，我有感受到，就是我从当了空服之后，我就很容易累。
嗯，
以前我是那种可以，就是从早上到晚上，可能都我以前我是不喝咖啡的人，
对，
所以我从早上到晚上都可以醒着，就是可以走。但我现在只要可能。早上出去，然后中午回来，可能睡个午觉，然后晚上再出去，我都觉得好累哦。然后重点是我还要喝咖啡
哦，你就已经觉得，
对，我现在就是老人。
你二十四岁，不要跟我开玩笑。
然后明明就是别人年纪比我大的朋友都就说你到底在累什么？
嗯，
我也不知道啊。
可是我认真觉得有差，
对我真的觉得有差，
我真的有差，就是那时候。因为我进去的时候几岁啊？我想一下，我们差一岁，差一岁，
我们差一岁，一岁多而已，
一岁多。
对
对，那我进去，反正应该是23岁左右，但我23岁进去那个公司的，
嗯、
然后我基本上自己的生活形态都还蛮健康，你知道，我也不太跑 party。
他的卡达真的很健康，
我超宅啦、
啊，也吃得很健康。
对，我吃很健康啊，我就是尽量去运动，这样就是什么，就优格啊、蛋啊，就是
对他真的吃得很健康，
很简单，
而且也蛮常运动的。
对，所以到就已经我已经很尽量的。把这个副作用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最低。
不过最后离职的原因还是因为健康关系。
对，
就是
蛮严，就是我觉得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就是另外很严重就是心理的健康。
嗯，
对，因为空服员真的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有点。就是往那边走，就是往就是生理的健康有点就是也没有到很健康了，但是可能没有像你就是像到这样。
嗯，可能是因为刚好你最近放一个长假，所以有点稀释掉，
对，有点稀释掉。不然我觉得一直在那边的话，我应该也差不多，
就是会有点忧郁的状态这样子。
对对对。
那先跟他分两边好，就是生理跟心理。
好，
生理的部分你觉得就是很容易累，那你觉得对皮肤有什么影响吗？
皮肤我自己个人觉得还好，只是很容易变得很干燥而已，这是唯一的不同。
嗯，
对，
很干燥。
对，
那也毕竟因为就是一你很年轻，二你本来皮肤就超好的。嗯，
可能吧，
没关系，真的是，我现在是客观的说，自己说他不好意思，没关系，我帮你说好。那我自己就是，因为毕竟两个人的，就是opinion加起来，可能他们会更多的线索这样子。
对，
嗯，所以我自己身体的原因是，毕竟我们到后期比较容易飞很长途的班。
对，
然后我那时候最长，哦、
而且我觉得你要加上我们公司班排得很满。
嗯，对，就排得很满。然后没有要跟提醒 Annie 说，毕竟我们现在是在就是 录音器在桌上，我们怕太靠近它会让大家听到杂音这样子。对，没事没事，他刚才就是突然顿了一下，因为我在挥他的手，没事。对，所以我觉得到后期，飞美国航班的话，毕竟时差会，哦，我现在鸟没事，就时差会比较难，
身体
比较难调。对对，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说，哎，那你们出去都可以玩哦。哦，这边要澄清一下，我们飞出去外面的点虽然有出去，但是不见得有玩到。
对，而且加上我们公司的 layover 都很低，最基本就是24小时。
毕竟连飞美国，我们飞美国飞要多久？
我曾经飞 LA 从卡达飞到 LA，
16吗？
要16去16回来17个小时。我们的 layover 到饭店后只剩大概20个小时，
就大概只剩你可以睡觉跟叫 room service。
就等于是我们休息的时间小于我们上班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们之后呢有人想要去这间航空公司的话，有一个心理准备，
三思。
就是这个我啊跟大家讲，虽然这是一个你会比较累，可是正面就是你真的没有时间花钱。
对
你可以存钱，因为你没有时间花，你就把钱拿去睡觉跟吃东西这样而已。
对，差不多。
对，那身体的部分就是到后期我一个月可以拿到3个美国班。我辞职那个月就是我发现他下个月给我3个美国班，
我到现在还没飞过，
就是
一个月3个我还没有飞过，一个月最多2个、就是，所以我真的算幸运。
对，真的算幸运。总之就是他给我通常班表如果可能连续一两个月给你比较紧的班表，他不是应该第三个月给你比较轻松一点吗？就通常啊，你会觉得以运气来说，或者是
有时候会是这样，
或者是人性化点来说，应该是这样子。总之，我等到第三个月，他给我一次3个美国班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这间公司要我走。
对，我记得他那时候跟我说，他说：“这个月有3个美国班我是不是该走了？”
对，我觉得他们在逼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公司是你要签5年的约，2年就不用赔违约金。
对，
然后那时候网上就是一年4个月左右吧。
对，差不多。
然后我就说，我觉得他们想要我的违约金，
因为他还差了几，这样还差了几个月，这样还差
6个月啊，
6个月，
就半年而已啊。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想要
我走。我那时候还跟他说：“你确定半年你不撑一下？你想付这个钱？”
我说：“我觉得他们想要让我死。
”对，但一个月3个美国班真的不是，
真的会很累。然后再加上后来就是后期呢，大概飞一年，我思考一下，总之就是在后期几个月的时候，我是下了机舱会莫名其妙流鼻血，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
哦，有跟我说。
对，
说
就比如说我下舱了，然后我可能就是去洗澡，就是冲澡，你就听到，就你可能也没什么感觉，因为水深嘛。然后血就下来了，你只觉得鼻子那里暖暖的，然后或者是我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就是你呼吸而已，鼻子都嘣声，就也是流血，那个就完全没办法避免。
蛮严重的。
其实我超级惊讶，我一直以为我身体很健康。那到这边我也就怎么说呢？又不想让人家觉得说你很娇滴滴，或者啊才这样子就
这样子，怎么这样子。但其实真的空服员这工作真的很伤身。是真的很上升，所以大家才说这个工作不能做太久，
然后你也不能太晚做。
对，你不能太
晚。你要想，我们已经是他21，他接受21岁开始的，
对，21岁
以上
就可以去那边工作。
对，然后我们也没有差多少，我们身体就搞成这样了。
对，我在他最低的门槛的时候就进去了，然后我现在就已经变这样，
就是开始
一天都撑不过，都觉得累了。
天哪，可以感受得出来。所以就真的身体会有蛮大的影响啊，甚至是我12月底就是回到台湾嘛，我调到你看现在10月了，10月底了，10月27号，所以就是已经过了快一年，我身体才觉得大概有60%
恢复
来，可能65%吧
，OK，
65-70%那里，
okay.
所以这真的是需要
是慢慢的恢复，这样
就慢慢，对，
要慢慢的，
就是、慢慢恢复，
调养身体。
所以对我来讲，吃的部分就是在健康比较多，因为健康真的是回不来的。对啊，还有另外一个点是，这个也让我有静脉曲张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是水肿吗？这是水肿吗？
水肿是大部分女生都会有。然后我那时候静脉曲张是，跑去检查，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脚就会变得很胀、很重，你很难走路。
哦，就可以感受到它很重。
对，很胀，然后男友裤就变紧身裤的那种长。
差这么多，
真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紧张，我就去看医生。嗯，他总共就是跟我讲说，如果你这个不是基因的话，很可能是你的生活形态或是你的工作造成的。
那就蛮明显的。
嗯，这就很明显啊，因为我之前都你知道
也都没有，
就都没有。然后我家庭史，你知道女生，嗯，你说，
对啊，就也差不多，就很明显，就是因为这个工作所以带来的伤害，
对的副作用嘛，对。哎，因为女生有些水肿啊、静脉曲张、久坐，其实都很难免，可是会影响到你正常生活。就
很难会有影响到生活上，通常就转一下，你可能喝个水就消了这样，
或是上厕所什麼
的，那真的还蛮严重的。
对啊，对啊。對啊，然后总之就是，我觉得这是对我最严重的点，因为这个医生说静脉曲张，如果一旦形成了，它是没办法恢复的。
哦，真的假的？
你只能让它就是 keeping there， 就是你只能让它，我刚才是什么音啊 ？keeping， 就是把它 keep 在同一个，
就是你只能让它维持
这样而已，你只能让它持平。
OK，
对，然后所以你就要穿那个医疗袜。或者是他可以，
你都有穿医疗袜，
我前阵子都有穿，我穿的
后期就没有再
穿，后来就没有，后来我就想说，就是偷懒了几天，然后看他会不会也许有好转，
结果有好转吗？
这几天反而还好，因为我思考了一下，他有可能是我之前不是在准备国家考试吗？
对，
那有可能跟压力有关系。
Oh, OK OK，
对对对，然后我就在测试说是不是现在有比较好一点。总之，如果是有静脉曲张这个问题的话。或者是你之后想要从事这个工作，那拜托你医疗袜先买好，
对，要先買
好，就直接避免掉这个问题。对，毕竟这个没办法好，除非你要开刀。
哦，
但是开刀就毕竟它就有一定的风险嘛。
对啊，没有人想开刀。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给大家一些建议这样子。
嗯，
那一样再让他听个音乐休息个片段。不知不觉跟大家聊了30分钟，哎，31分钟了，
蛮长的。
好，那差不多可以跟，就是大家应该到目前为止呢，就对这个空服员的生态啊，跟我们知道疫情前后对于空服员的心理上有什么转折啦？对啊，就是比如说，毕竟刚开始说到可能留职停薪的信。然后现在就是被迫要先中断这个
工作，
这个空服生涯这样子。
Okay.
对，那也跟大家就是分享了很多这个工作的利与弊啊。
对啊，
跟一些心力，我知道应该还有很多话你是没有讲出来的。
对，还有很多，如果真的要讲，真的讲不完，
就是讲不完啦。啊，如果说你们真的有兴趣，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啊，我们再考虑看看要不继续做咯，看你有没有空咯。
现在忙着找工作。
对，忙着找工作啊。对，那刚刚其实我突然想到，我们讲到说心理有生理的影响嘛，那心理的影响呢，跟这是给大家一个 bonus。
我觉得心理影响是空服员一定会有的，就是其实就是跟很多组员聊天就会发现，其实大家的心理影响都蛮像
的，
而且都蛮大的，就主要就是空服员想要当空服员最大就是最要能接受就是你要耐寂寞。
对，
所以空服员真的不是，虽然平常我们遇到人很多，但通常都是一面之交那种。
对，
就是之后啊你就是 on your own。
对，
就是你通常都自己出去啊，有时候主员不想出去就自己，就有时候你会在一个很美很美的地方，然后你就觉得哦，好希望就是爱的人在身边啊，但其实你只有一个人，就那种时候说最 lonely， 然后就很想哭，觉得这边这么美，怎么只有我啊？
就是我，可以
那种感觉，就是真的，而且真的是不是普通的寂寞，是
很
寂
寞。然后跟比如说你好，即使说你现在到一个地方，你想视讯好了，加上有时差，
对，人家不一定醒着，
然后有网络，其实还是要在身边，那种感觉是，
对，身边陪伴一定不一样啊。
对啊，所以还是有差，就真的不要觉得说你去过很多地方，或是。哎、欸，不是我说的你，就是一般人在看空服员，有些人羡慕，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就看你去哪边哪边应该很好玩吧。
对啊，大家看到空服员应该都是那种光鲜亮丽啊，觉得过得真的很开心啊。但是真正如果一个空服员，其实不是这么觉得。
而且其实那时候我会觉得很难，我觉得心理问题对我来讲有一个部分是因为我很难跟一般的朋友聊这件事情。
嗯，
因为你跟空服朋友聊，他们经历跟你一样，
差不多就哦，差不多是我经历的。
就是对，所以你跟他抱怨有点像是，我就会害怕说你会不会
就是 nothing 这种感觉。
应该说你自己也会经历过这样的困扰，然后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的困扰再把你加在你身上？
哦，了解。
所以我会觉得
应该不会到那样啦，
就是我还觉得算了，我还是
不要讲好了，
不要，因为毕竟
影响到其他人。
对对对对，所以但就是如果你又转向你普通的朋友的话， 他们只会觉得说，哦，你就
对，真的不能跟普通朋友讲。我自己觉得跟普通朋友讲，他们就说、你过这么爽，就是、
我就看你在那边打卡，
对啊，
就可以吃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
然后想很想要辩解，就想说算了，
就是
没有人会懂，
真的
没有人会懂。
我想这真的完全是，就是
那我需要说，空服员真的就是真的有好的地方，但当然是不好的地方，当然也有很多。就是虽然大家看到都吵了，但是就当空服员开始讲一些就是真的很寂寞啊，一些。真的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真的我们很想要发泄的一些地方。
真的，真的。那这个点其实我也可以以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之前就是我前阵子一个跟一个朋友联络，然后他知道说我辞职了，他就大概问一下我的薪水这样，他说啊，那待遇就是这么不错，你干嘛要辞职？他说如果是他的话，他根本就不 care 什么职业成就、什么成就感、什么自我的，你知道？他说我是一个比较 realistic 的人，
很现实的人。
就是他说，我觉得我他是一个男生啦，他说我觉得我必须要有。就是一定的基础，他觉得做什么工作最后都会一样变得很无聊啊。那我至少薪水好的话就没关系。但是说真的，你在那个 situation 里面，你会觉得那个压力压到你，就是那个压力
方面的压力，
那个生理，像是你说 lonely， 它就是某一种压力源，
一种寂寞也会给你一种压力，
一种心理压力，你会觉得，而且你又没办法说出去。
对，
对不对？
因为大家感受是差不多的
一样啊，你也不能跟没感受过的人讲，因为他们没办法体会。
对，
然后你也不能在公司提供的制度下的心理师讲，因为他们很可能也会通报公司。
对，
所以等于是你一直要把这些就是 all of this keeping your
like, 压抑给自己这样。
对对 ，keep for yourself。
OK。
所以这些压力啊什么的都会造成很多，你真的会愿意放弃。可能一半的薪水都没关系，
去做一个让自己的心理会更健康的一个工作。对
对，所以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啦。对，
这其实也是我当初回公司开放申请无薪假时，我当初会申请无薪假回台湾的原因，就是因为那时候心理就是也没有到很健康。所以那是其中一个我选择回放无薪假选择回台湾的原因，但谁知道回台湾这么久然后就被裁了，
就是也是蛮无奈的啦。
对啊对啊，原本以为只是放几个月还行就休息一下再回去应该会有种复活的感觉。
对， 對，就是有点像充电。
对， 對， 對，但现在充了电
充饱
也没地方去了，
电视就拔走了。
对，
我们拔去别的机型用。
对
对，那最后跟大家做一个小结好了，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成为，就是毕竟是疫情嘛，现在还没有人在招空服员。
对，
但是如果说之后你
真的有一个机会
的话，那怎么样给他们可以完成这个梦想的机会好了。
我觉得
怎么样完成这个梦想的 tips，
怎么样达到这个梦想。
比如说你可能面试啊，或者是你觉得当这个，
我觉得面试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我觉得自信很重要。你要让考官看起来你是一个有自信的人，而不是一个就是很害羞。考官绝对不会喜欢一个很害羞的人，因为害羞的人应该是没有
胜任这个工作的。
对，因为这工作必须很多跟很多人讲话嘛，对不对？很大方。
对，
然后再来是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是性你的
心理
要够健康。对，
调试力要够。
对对对对，要可以调适到一个新环境、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人事物这样，就是心理要够健康。如果本身心理就不够健康了，那就
蛮容易会走错路。
对，就先不要好了。
对，或者是其实加上或者是怎么说呢，也要耐得住寂寞，或者是你平常也
对，应该说就是本身自己是一个乐观的人，正向乐观，可以很容易调适自己心情的人。对对对，这种的话应该就蛮适合。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你必须能够自处。
对对对对对对，要有自己跟自己的时间。
对，毕竟这对啊，毕竟这不是说你好，比如说就算我们交了一些组员朋友好了，
对啊，
大家班别不一样，其实
真的很难遇到。我之前也跟你很少遇到啊，
超少，
在一个月见一次吧。
就是我们还住在同一层楼。
对啊，而且还在对面而已，就是真的就是走廊的一个头，走廊的尾而已。然后遇到的几率超小，
所以就真的是要耐住寂寞，然后心理的承受度跟你对新环境的怎么说呢？
新环境
适应力
对
够不够？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除 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那就是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是除了仪表跟自信之外，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他们必须去思考的？就像对我而言，我就会觉得你可能要衡量一下你能不能够去 承受这份工作带给你的负面身体。
哦，对对 对, 对，其实应该说身体跟人家给你的
压力吗？
人家给你的压力，
一个期待。你的意思就是期待吗？
期待的话，我想压力那方面的话，就是你要知道该怎么吸收人家给你的 feedback。
哦，
就是如果你懂得，可能人家跟你讲这件事不是针对你这个人，
对，
是针对这件事，你不能太就是把所有事情都 take it too personal
啊。我
对那种有些人会很难调适，有些人觉得哦，你是在讲我，这样会很容易把自己就整个陷下去。但是你要知道怎么调适那个心情，人家在讲的是这件事，不是想要骂你这样，
对，
就这种心情调适的方面啦。
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 relate 到当乘客在抱怨的时候吗？
乘客抱怨啊，组员跟你说哦，你这做不好啊，或者做厂长觉得哎，你怎么没有做到你应该做的事的时候，或者对，觉得有时候应该是可能在对事不对人。
对对 对, 对, 对，虽然这应该是一般职场都会
对
都会经历到的啦。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对我来讲就是给大家建议，就乘上，如果你忘记了，转回去听。
对，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之前就有前面就跟大家提到嘛，就是可能这个工作啊所有的心得。那如果说你们真的有想要再了解其他的不一样关于空服员啊，或是关于 Annie 的事情，然后他的经历什么的话，就可以在下面留言这样子。所以这里就跟大家来说个再见，
拜拜，下次见。
你看你真的很害羞，对不对？因为我没有跟你 say 好怎么说再见。
好，对不起，我是
没关系，你第一次来。刚才我就看他，就是逗逗你。就是我们主要是会跟大家说，二与三之间，那下次再见。那我现在先讲二与三之间，你说下次再见。
OK，so, 从今开始，
从来跟大家说再见，来，二与三之间，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还说好，跟大家再见了，拜拜，
拜拜。